我们很感谢重庆之旅，我觉得组织不偏待人。我们从我是从巴西来的，我们也接触过一帮年轻的巴西组织。我曾经告诉他们说，我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巴不得一人，那么能够把这个新约圣经从第一卷一直背到最后一卷，27个人一个人背一卷。那么我说这个梦的时候，他们起得很热心，说是我们要来了，我们要让你的梦实现。所以刚开始的他们就在那里要背，结果背了没有多久就放下。所以后来我想呢，大概在巴西这个事情不会成功，因为很多人告诉我们说，说是你有没有看见伟人是在南，是在这个赤道以南的，没有。所以呢，你看所有的伟人都在赤道以北，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啊，主只有用赤道以北的人，或者德国人，或者是美国人，让他们能够做这件事。但是很感谢主，等到我要离开这个巴西的时候，那么有一帮年轻人，他们就和我办交涉，他说：“弟兄们，我们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回来，我们答应你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找到27个人。”那么我们一个人背一卷的圣经，那你总得要回来听我们背给你听，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背过来。那我起头讲又是和那些弟兄们一样，光是讲讲就算了。但是弟兄姊妹，后来你看见很感谢这些弟兄姊妹是认真的，所以呢每过半年我非得回去听他们背一段圣经。那么所以这样呢，就这是为什么虽然后来我离开了巴西，还常常的回去帮助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你可在那里看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的的确确把神的话背了。那么现在在我们电脑的记录里面，大概整个巴西有100多位的弟兄姊妹，他们一个人能够把一卷的圣经把它背过来。感谢主，在台湾主也做同样的工作，你知道吗？这件事不一定在我们在台北有时候没有做成，结果在台中主能够做。我们很感谢主，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他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背过来。那么起头啊，我们劝他你不要用这个不要用国语背吧，因为国语背可能启示录不是太容易，你干脆就用台湾话背。他说不，我要用国语来背。好，那么他就用国语背了。那么起头我们想，这个大概恐怕很难，你用你自己的母语啊，用你自己比较顺的语言当然容易背，你再用国语背呢可能不大容易背。但是那个弟兄很坚决，他一定要把背过。那么感谢主，感谢主呢，后来他终于背成功，22章圣经通通背过来。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特别聚会的时候，那么早晨守晨更做什么呢？你知道守晨更有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来个短讲啊，有的弟兄短讲，但有的弟兄姊妹啊，说是短讲讲得很长，就那天这个就等于讲道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到底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晨更最好怎么样做比较好呢？所以有一次啊，弟兄们说好了，这次啊我们好不好请这个守晨更的时候啊，就是早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请这个弟兄啊把这个启示录从头到尾背给我们听，那我们也复习了一遍圣经。哎，结果很感谢主，我们的弟兄花了1个半钟头，果然是把整本的启示录通通背完。他还不满意，他觉得背得太慢，所以后来呢，他最后的记录告诉我们，他可以40分钟之内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背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人的心在哪里，人的路就在哪里。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父的事为念，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愿意在他面前，如果我们愿意活在他面前，如果我们愿意，弟兄姊妹，你与他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是住在他的话语里面。这样与主的交通才是有内容，否则的话呢，就变成奥秘派的交通。奥秘派的交通好像就是，好像弟兄姊妹，这是有内容，就是借着什么，就是主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叫做 John Bangle， 他是德国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圣经原文的认识是他给我们很大很大帮助。那么在德国的时候，两百多年前，18世纪的时候故事。那么这位弟兄呢，实在是很爱读，也实在是个学者，圣经非常对希腊原文非常非常的透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叫很多人很佩服他的行为，尤其学生们觉得很佩服他，说这个人呢不光是个学者，这个人呢和别人不一样，主这个你他们他的身上有一些东西， 叫绝人肃然起义，叫人绝人可羡慕。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呢，所以有一个弟兄很顽皮啊，有个学生他就跑从窗子就爬到他的那个书房里面，就躲在一个角落要看他在做什么。然后呢，他就把圣经打开。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他把圣经打开他怎么说呢？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幻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态度。他不是说我是个研究的人，我现在需要查字典，我需要查汇编，我需要问这个字怎么说，那个字怎么说。弟兄姊妹，那是叫做学问，这个不叫做与主欢聚。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在这个，就是借着圣经，他再一次的遇见那位活主。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前在地上行走的那位主，今天借着圣经我们再一次的遇见他，不只活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是借着神的话再一次的把他自己表现出来。我们来到圣经，我们就是来到生命的泉源两个。我们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所以我们就得到生命。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 Logos， 神根据什么说话？所以 Logos 越多，神说的机会越多。我们刚才讲过，神绝对不在 Logos 之外对我们说话，你明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 Rhema 丰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只有借助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变成滚瓜烂熟才，你一定要住在主里面，然后现在呢，主就能借着来对你说话，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对你说话。我说过，从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受伤了，我过不去了，我告诉主说，主啊，你给我放假一天，叫我那天不做基督徒。那么今天晚上那个人说一句话，叫我一个晚睡不着觉，我明天我暂时不做基督徒，我要说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觉。但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主就给了我一句话，那就是有一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耳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就是那句话。弟兄姊妹，整个那个气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感谢主，就蒙了主的保守。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叫做 Rhema。 Rhema 就是叫你遇见主，叫你遇见主的慈爱，叫你遇见主的忍耐，叫你遇见主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止自己得的安慰，以后你也能去安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灵总是高举基督，圣灵总是把我们引到道成肉身到哪里去，就是指着那位活的基督来说。所以弟兄姊妹， Logos 要丰富，那秘诀就在这里，你要住在神的话里，那这样呢，我们就做了他的门徒。那么有了 Logos 不错，那么现在神怎么能借着这些 Logos 把更多的 Rhema 给我？我在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你光读圣经学院没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神学院不够，因为你读圣经学院读神学院最多就是叫你住在神的 Logos， 叫你叫神的 Logos 话语丰富，就是。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怎么样能够得着能力的话，怎么能叫圣灵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你看见吗？现在当你把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现在圣灵就有机会来做工。现在圣灵就能用你那个已经藏在你里面丰富的 Logos， 现在他可以开始做，可以开始说话，这是他说话的瓶颈。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辛辛苦苦，为什么要把神的话丰丰富藏在我们里面？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让圣灵有更多的机会对我们说话，我们听见的话以后，我们就能传递神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怎么能够得着丰富的 Logos， 我们看你要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现在怎么能够得着丰富的 Rhema？ 那主给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若住在我里，我的话
就住在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秘诀就是，当我有了 Logos 以后，你把带着这些话，你就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逗留在主的里面，逗留在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让主借助这些 Logos 来对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我的 Rhema 也要住在你。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有的人拿着这些话就跑到研究室去了，就跑到神学院去，就跑到教室里面去，如此而已。弟兄姊妹，这是不够的。你看见吗？今天你带着，把当你住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把这些话带到主面，你都留在主的面前。你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水，好像这个撒母耳说：“仆人，神啊，请说，仆人听。”所以现在主有说话的凭据，现在主可以对他已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来说，也许他会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弟兄姊妹，这句话主对彼得说，他对我们再说一遍。也许主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你记得吗？那一次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他们给主了一片烧饼，结果到了提比利亚海边那一次，主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就对着借着他已经说的话对你再说一遍：“小子，你有什么吃的没有？”那因为你在提比利亚海边，因为你爱的世界，你说：“主啊，没有，我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但是主说：“你回来，你只要回到岸上，你不是要鱼吗？结果有鱼。你要的不过是鱼，结果主给你饼。你要的不过是鱼，但主不只给你鱼，给你饼，还给你炭火。虽然一个晚上你非常的寒冷，但是现在主又用炭火来温暖你。”那弟兄姊妹，彼得是在炭火的面前三次否认主，现在彼得要在炭火的面前三次承认主。所以当主在那里对你说：“小子们，你有吃的吗？你教书教了这么久，你做事做了这么久，你有吃的吗？你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你有鱼吗？你有东西吃吗？”弟兄姊妹，主常常就借着这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许多时候我们懊悔，许多时候我们悔改，许多时候我们落泪，许多时候我们投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叫什么？这叫瑞玛。这叫什么？这叫做现在主的瑞玛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瑞玛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这是约翰跟保罗不同的。保罗是个话语的执事，约翰也是个话语，但他们两个有基本的不同。保罗是个圣经学者，他是在拉比学校毕业，他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你知道加马列是谁？加马列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拉比，他们最大的拉比叫拉班的，所以保罗是在最大的教室底下受教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对于 Logos 是丰富，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每次引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看引得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可见保罗是把旧约背过来，他是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弟兄姊妹，现在神可以借着他说话。所以你看见，你读到罗马书，你看见你读到加拉太书，你看见吗？神就借着创世纪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一性之言，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借着大卫的故事，你看见保罗在那引旧约的圣经。为什么？因为现在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对保罗再说一遍。感谢主，这就是保罗的所给我们的一些书信。这是保罗，保罗是一个，你姑且说他是个科班出身的，换句话说，根本他就是，这个人是个学者，这个人是个做学问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他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感谢主，虽然如此，在保罗的身上，你不只碰见真理，你也碰见道路，也碰见神。
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得着道的话，如果你遇见道的话，如果今天意思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神的话充满我们的话，那一定是道路真理和神。所以你记得吗，那个道一面是道理的道，一面是道德的道，还有道路的道。有人告诉我们中国有三个属灵的人，一个就是弥陀僧，一个是王明道，另外一个是贾玉明弟兄。他们说贾玉明弟兄就是讲道理，王明道弟兄是讲道德，弥陀僧弟兄是讲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保罗的东西的话，它里面不只充满了道理，也充满了道德，也充满了道路。换一句话说，主是生命真理，主是生命，也是道路，也是真理。那么感谢主，这是保罗。那么约翰呢，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的启示录，你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个发现是什么？那个发现就是那个，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的书信的话，你发现约翰引了很多旧约的圣经，一卷一卷，一片一片，一段一段的。但是很稀奇，这个老约翰他不能背一节的圣经，一节圣经都不能背过来。换句话说，当你读到这个400节的启示录，有278节你知道都是从旧约来的，但是呢老约翰只能够大概的把它引过来，他从来不能够把一节很准确，像彼得一样，像保罗一样，能够一个字不漏的把它引出来，你找不到一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老约翰跟保罗两个都是神话语的知识，但他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保罗是一个拉比，保罗是个做学问的，保罗头脑是大的。老约翰根本来是在加利利海边打鱼，但是神从来不偏待人。保罗是神话语知识，约翰也是神话语知识。虽然约翰的学问没有保罗大，他从来没有经过加马列的门下，他好像不会背一节，好像 你知道吗，如果光是你读启示录的话，好像给你感觉觉得约翰似乎背不过一节的圣经来，好像他不能把一节的圣经把它完全的背过来，所以他不能完全的引过来。但是感谢主，所有读启示录的人告诉我们，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了，400节圣经里面有278节你知道说都是引用旧约。讲到旧约的时候，那么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引的，都是一片一片引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话都在老约翰的脑子里，他不能一节一节的背，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背，但是呢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圣经都在他的脑海里。换一句话说，神的话经过他，他默想，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把这些话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在主面前，他不能够把一节一节的背过来，但是他能够有那个很深的印象，有巴比伦的印象，有这个有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面你看见他不能以任何一节旧约的圣经，但是你看见到处都是旧约的圣经。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根本就在他。当老约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带着整本的旧约，他不会背，他的学问不够大，但是因为他是个住在主里面的，他把神的话带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逗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这些话的印象就深深地种在他的里面。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启示录弟兄姊妹，讲到那只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兽的特点就是但以理书那个兽的特点。但以理书讲到七奇，他也讲到七奇。但以理书讲到一奇、二奇、半奇，老约翰也讲到一奇、二奇、半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图画可以说是老约翰骑在但以理的肩膀上。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不知道一奇、二奇、半奇是多长，但到了启示录，你看见吗？主把那个谜解开，因为他住在主里面，你看见他得着亮光。原来一期、二期、半期是指的1260天所，
所以一期是360天。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到了约翰的身上，瑞玛就来了；到了约翰的身上，神的话语就非常丰富。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榜样。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不是圣经的学者，我们也不懂得希伯来文，也不懂得希腊，我们从来也没有上过圣经学，也没有上过神学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整本的圣经，把 Logos 先住在 Logos， 然后把这些话带到主面前，弟兄姊妹，结果圣灵会把一个印象又一个印象印在你的里面。那这个特点就是启示录。结果你看见了，老约翰就把神最后的那个目的、中心所要做的，完全给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非常美。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你发现和创世纪头面两章是遥遥相对。头面前面讲到伊甸园，后面也讲到园子；前面讲到生命水河，后面也讲到生命河。那么前面讲的生命树，启示录也讲到生命树。那最后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保罗约翰是一个话语的知识，他是个先知，他把神对他说的话对我们传递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启示。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都是旧约的话，但是弟兄姊妹，老约翰不能以一节的圣经，他一节都背不过来，那就不要紧。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因为约翰住在主里面，结果主的话就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的瑞玛是否？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必须是叫金苹果发亮，因为金苹果放在银网里，结果话就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主说话的目的，就是让神的话能够出来。我们的话不过是声音，只有神的话才是那个声音的内容。老施洗约翰不过是声音，旷野的声音，只有基督才是那个声音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光有声音没有内容有什么用？我们昨天晚上、前天晚上讲到银瓶，讲到银网，光有银网有什么用？弟兄姊妹，银网给人看见是虚空的，银网好像给人看成稀稀疏疏的，就是因为稀稀疏疏的，要给人看见的乃是个金苹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主还是要用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需要预备，就像昨天跟前天晚上所说，但是我们的话有没有内容？还是光是声音？是什么来填满我们的声音？是那个金苹果，是金苹果来填满这个音网。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住在神的话里、主的话里？有没有让主的 Rhema 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有的话，你看见神的话是丰富，这就是圣经写下来的话。然后呢，弟兄姊妹，圣灵把这些话再说一遍，结果我们就来到主面前得说明，结果你就碰见主，你因着碰见主，你也听见主。现在呢，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把那个传递出去。结果不止你遇见主，你也叫别人遇见主；不止主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结果当你把这个话信息传出去的时候，结果主也在别人的身上做。你到非洲去了，也许他到南美去。弟兄姊妹，你看教会有历史以来，神就是这样的来对他的儿女说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羡慕做先知家，一面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让他能编织成美丽的灵魂。但是这个不过是外面的气，他一直是虚空的，一直等到他被金苹果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神 Logos 在我们身上是丰富， Rhema 在我们身上也是丰富。因着 Logos 要在我们身上丰富，我们需要殷勤，
我们需要像像凯姆摩根所说，汗啊更多的来，
弟兄姊妹，
为着让神的话能够充满我们，我们注定了，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让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然后现在圣灵开始有工作，有工作的可能。越多的风，越风越多的 Logos， 圣灵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对我们说话。那结果那些话都是活的，那些话都是叫我们遇见基督，也是叫别人能够遇见基督。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是个话语的主持，你看见你就能够做先知讲道。想想看，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做先知讲道，彼此供应的乃是基督，大家为了主不说闲话，大家是为了主不说造就的话，不说不造就的话，大家为了主不说自己的话，不说世界的话，所有的话都省下来，所有的篇幅都省下，所有的空间都省下来，为做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是你们来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很快的就成熟，就被带到神的心里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金苹果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晚上开始，我想我们就要注意到实行里面。那么等到我们真的要主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怎么样得出一些智慧。那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实行里面，今天晚上、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主给你恩典的话，我们都能够在这几次的聚会里面有份。因为我觉得神的话不只是给我们一些聚会和开启，神的话也让我们来实行。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前面一半是讲道理，后面一半是讲实行。罗马书也讲，前面八章讲道理，从十二章开始讲实行，讲应用。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几天所学的，这几次所学的，我们要把它实行出来，要应用出来。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能够起来为主说一点的话，能够起来为主做见证，能够起来把主所给我们的那个负担，能够像玛利亚的生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这样，然后不止如这个玛利亚的生命代表那个生命在里面的孕育，那么到了时候，那玛利亚经过生产之苦，果然呢就把基督带到伯利恒，带到这个世界上。那今天我们的使命也是这样，每一篇信息都是伯利恒，每一篇的信息都叫人遇见。那么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如果光是把你自己的话讲清楚了，你没有进话语的事。如果你光是把 logos 给别人，光把道理给别人，你还是没有进话语的事。什么时候你让人遇见主，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做了先知讲，这个时候你做了话语的事。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低头再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带到你面前，如果你觉得合用，就请你使用这些话，并且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主啊，但愿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起来爱慕你自己的话，真是能够在你，也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活着。我们能住在你的话语里，你的话也住在我们。但愿我们与你的话与你自己有亲密的联合。主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但愿因着今天下午的鼓舞，叫我们每一个人起来爱你，每一个人起来做读你话语，每个人都能够起来，都能够得着进入神话语的风格。不止你对我们说话，不止你的话是真理的话，但愿这个话也带着能力，这些话也带着生命，能改变我们，也能改变别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无依无靠来到你面前。但愿你不只对我们在座的说话，也对远方看录音带或者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同在。你同样的恩典领导他，同样的同在赏给他。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
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我们普通的领会里面，我们想到特别中文里面，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个工人应该是神的工人，就好像我们普通说到主工人的性格，那么工人呢，实在说来就是指着神的仆人说的。比方说我们讲的工人与教会，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这里工人，当然不会想到地上的工人，就是那些为主做工的人。所以我们普通讲到无愧的工人呢，就是领会很自然的就是做一个无愧的仆人。然后呢，下面当然按照正义呢分解真理的道。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希腊原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工人呢，实在说来好像工匠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是神话语之士，但是呢，保罗劝他，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匠。所以不光是工人，就是保罗呢，提醒提摩太，他为主做工的时候，他不要忘记，他就好像一个工匠一样。那么工匠呢，和他所做的工很有关系，和他的产品很有关系。那么这里所说，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理的道当然就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就是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我想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就是 handling a right。就是说好像你拿一个工具啊，你要拿对它，比方说我们要吃饭，你就需要用筷子，那么你要怎么拿筷子呢？我们中国人知道怎么拿筷子，外国人呢就不知道怎么拿筷子，所以拿筷子的拿筷子是 handling， 但是呢你拿的对和不对 are right， 就是说是对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呢，就是说一个为主说话的人，现在神的话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这里真理的道。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讲到你实行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是工匠，所以这里呢有技术的问题，这里呢有实行的问题，就是到最后你是怎么来怎么来拿捏这些神的话，你怎么能够拿捏的合宜，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这个实行的一面的时候，如果怎样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神的话，真理的话，神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好像工匠一样。那现在呢，就是说技术层次来说，就是应用的层次来说，那我要拿捏的合宜，我要处理的得当，那这个就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啊。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说为主做无愧的工人，或者为主做话语的执事，或者为主做先知讲道，或者说我们为主要传递主的话，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有实行的一面，那就是说我们有许多的时间，主要给我们智慧，我们要主把一段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或者放在我们的手里， 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去拿捏它，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去处理它，那么然后呢，主可以用它，结果呢，话送出去的时候呢，就能够说得合宜。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彼得也好，或者斯蒂凡也好，或者是保罗也好，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主怎么使用，怎么用他们来为主说话。那弟兄姊妹都记得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结果十一个门徒呢和他一同站起来，结果他就讲了第一篇的道。那那一次讲道呢，我们知道有三千人得救，所以我们相信说呢，这个彼得的第一篇的道是应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那么神把一些话放在彼得的口里，那么这些话很重要，因为这些话就解释说为什么圣灵降下来，为什么这些人说起别国的方言。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把圣灵降下来，然后呢有响声，那么个人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光是这样的话不够叫三千人得救，因为没有解释，圣灵需要解释为什么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因为是有一位已经得了荣耀，这就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当他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还在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他不会相信，他心里冰凉。所以等到他看见那个车马车，看见那些埃及的车辆来了，他现在明白过了，他心里苏醒，知道说他的儿子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圣灵降下来就好像那个火车火马，就好像说因为我们的主得荣耀了，你看这就是那个车辆。那这些车辆是告诉我们说埃及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呢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现在一样，现在神界，现在彼得有一个信息，现在彼得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话送出去，那么他的话呢就代表圣灵的解释。那么然后呢，因为在座在场的有许多人就是钉他十字架，就是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喊着说，就是在那里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彼得不愿意，他们只看见说，你看这里有很戏剧化的发生了，那不错，圣灵降下来，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件事情和人的堕落刚好是走另外一个方向，人堕落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就分散，他们本来是一个语言，结果呢，他们彼此不能相通，所以他们就分散。但是呢，自从我们的主完成他救恩以后，那圣灵降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当初巴别塔的那所走的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回头。但是人的肉体是很容易注意这些外面神奇的表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保罗、彼得必须把最重要的信息传给他们。把这些信息送到他们耳朵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不会一直问说到底他们是不是新酒灌满了。现在他们要问说，前不久不是我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不是我在那里说除掉他吗？结果他们就扎心，就三千人就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里这么多人聚集的目的是希望圣灵能借着彼得的话叫他们觉得扎心，叫他们能够悔改，能够相信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话，你知道现在彼得有一段话要说，那这些话呢可以说神把它放在彼得的口里，那么我们圣灵呢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这很明显是一篇的讲章，很明显是一篇的信息。那么这一篇的信息呢放在
彼得的手里。那彼得就好像那个工匠人。那么为什么这篇信息能救三千人呢？有它的原因。因为你知道今天意思就是说，今天不止我们为主说话，等到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有技术的一面，你看见说有应用的一面，那那一面我们也得从主那里得着教训。意思就是说，等到主把那些话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们拿捏得合宜。当然我不喜欢拿捏这个字，但是我们应该能把它处理得合宜。啊，实在说来，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字，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智慧，就是说让圣灵能够吹气在这些话里面，不光是零零碎碎的话，你看见是一篇完整的话，是一篇完整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能够在人的深处留下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的第一个讲章，就是五旬节以后的他第一个讲章。那第二个讲章呢，是在第三章。那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那一段话也是一篇的信息。那么你就发现这些信息呢，因为这些信息呢，我们说过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要把道成肉身的道介绍出去。这个目的呢，就是借助彼得的口，借助彼得的话，把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来表达那个道成肉身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很清楚这个就是那个内容，就是信息的内容。所以这个信息的内容很明显是彼得用他自己的话来写成的，用他自己的话来组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保罗所说的按正义分解真道那个意思。就如果你是一个无愧的工匠的话，那么现在神给你这些话，这些话不是零零碎碎摆在这里摆在那里，要用你的话，要把它组织在一起。所以呢，那个情形就好像 Logos 一样。 Logos 如果你读神的话，你就看见神的话是最有逻辑的，神的话是最有智慧的，最有思想的，非常严谨的，而且有对称的，又是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就这样，神的话是充满智慧的。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要传递神的话，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好像工匠一样，所以呢，你要把这些话怎么样把它按作正义来分解它，来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话是用彼得的话。因为这个话是用斯蒂凡的话，所以现在有一个讲台是彼得的讲台，有一个讲台是斯蒂凡的讲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能够把这些预备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最中心的目的。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讲台，怎么样来预备我们所说的话？那这些话是需要预备，这些话不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就这么推出去了。这里有智慧，这里有技巧，这里有恩典。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引网，这个人，这个你看见说，这个工匠，这个巧匠，或者说是巧匠。那么因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所以一面来讲是神的话，那另一面来讲是彼得的话，没问题，是彼得的讲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注意的。那么最好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可以从彼得第一次的讲章和第二次讲章里面，你就要去读它，你就知道彼得是怎么来处理这些话，彼得是怎么来安排这些话。那我想也许安排这个字是更好的，
就你是巧匠，你怎么把神所给你的话你把它安排在一起，那么叫人能听得懂。那因为它有次序，因为它有组织，因为它有系统，所以呢在人的心里面那个有一幅很清楚的画，第一是怎样，第二是怎样，第三是怎样，那么很自自然然的我们知道就给弟兄姊妹有了许多话。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呢你主给你一个负担，你要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也许呢在你安排这些话，这些话已经在圣经里面，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人很明白的话把它讲出去，而且呢你希望说能把印象很深的种在弟兄姊妹里面。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明白神的，明白神旨意，那第一点当然是神说过的，第二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那么第三呢是身体的印证，第四呢是环境的印证。所以你把这四个加在一起，你就很有把握，你就能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圣灵。那么弟兄姊妹你明白，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这些话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有的在这里，有的在哪里，那现在你把它组织起来，现在你把它安排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巧匠，你如果是无愧的巧匠的话，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能够把这些话处理得好，把这些话安排得好。那么这些被安排的话就是信息，这些被安排到很明显是用我的话，是用彼得的话，所以这个很自然的，你看见是把金苹果是放在银网里，那结果呢？人表面上是听了彼得的话，事实上是接触到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提摩太不能光是做一个属灵的人，不能光是把这个把神的话供应出去。你看见这里需要有智慧，这个好像一个巧匠怎么拿一个工具，一个巧匠怎么样来产生一个产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篇一篇的信息，一篇一篇的讲章，就是这些神的仆人，这些神的这个神的巧匠，那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么你看见一篇一篇的信息就产生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引网。那么很自然的呢，我们知道就把这个金苹果衬托出去，那最后呢叫人遇见。所以我想在我们讲过了这些原则性的话以后，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很具体的我们来看怎么让圣灵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而能成功做一篇的讲章，或者能成功做一篇的信息。那我讲过，在四幅在这个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篇很重要的讲章，那第一个就是彼得3000人得救，还有5000人得救一篇讲章。那么你还记得还有很重要，就是斯蒂凡为主寻道以前，那么有一篇的讲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彼得保罗第一篇的福音的信息，你记得他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释放出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很明显圣灵就把这些讲章呢就把它留下来，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南啊，因为我们能看在彼得在斯蒂凡在保罗的身上主怎么样用他，主怎么样用他们做话语的执事。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在整个话语执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呢就是他们所释放的信息，也就是他们所释放的讲章，那么圣灵呢就特别把它放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着一些很重要的帮助。
那么我想关于如果我们要预备，我们现在姑且用我们懂得的话，就假定说现在你希望能够预备一篇这样的讲章，有很多人是说要写讲章，那么的的确有的人的习惯呢是把它写下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像有的弟兄呢，他写的时候他的思路就来了，那圣灵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安排在一起。那么有的弟兄不是，有的弟兄他只要给他几个大纲，他讲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出来，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比方说据我所知道，江守道就他的特点呢，就是他预备讲台的时候，他一定是把神所给他的他通通写下来，所以呢到时候讲的时候呢很自自然然，那些你可以看见圣灵已经都把它组织好都安排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神就可以借着他就可以供应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知道有的人呢是一点一滴都把它写下来，有的人没有。所以我们知道特别讲到所谓的讲道学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讲怎么样写讲，那其实呢讲章不一定是写的，讲章呢常常是预备的，有的人不过是个大纲，有的人呢是比较细。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当一篇信息送出去的时候，那如果留下记录的话，那么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章彼得的讲章，也像斯蒂凡也像保罗一样。那么我想这个呢是特别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一些的教导，也得着一些的暗示。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具体。那么当我们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主面前当作一个巧匠来安排这些神所给的话的时候，有几个点当然是很需要的。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经文，我们需要神的话，圣经上的话。那么然后所有的话呢都是从那里开始，所以经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英文叫 text。 那你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主总是给你一段话，或者一句话，或者一段，或者一章法，或者是全本圣经都可以。有的时候也许主给你整本的创世纪也可以，但有的时候也许就是那么一句话，比方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也许就这么一句话，那么刚好只有发生两次，一次呢是你记得吗？这个门徒们遇见主了，结果呢，主复活的主遇见他们了，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他们就说我们有，结果就给主耶稣一片条鱼。那么还有一次，主耶稣在提比略海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耶稣在岸上就问门徒们说你们有吃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这就是那个经文。所以呢你的起点呢，正常的情境来讲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不管怎么样，虽然你是用你的话在那里把神的话推出去，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的话都是从神的话那个源头出来的，所以每一次主一定给你一段话，那一段的话呢就应该变成那个主体，变成那个中心。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把这段话把它发表出去，怎样把这段话把它推出去。所以毫无疑问的，因为既然传递神的话，当然是以神的话来做中心。那么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次如果在那里你要为主说话的时候，你首先要问，到底在这么多神的话里面，圣经就圣经里面，主到底给我哪一段，主给我哪一句，或者主给我哪一章，或者主给我哪一卷，那么让我能够把神的话送。所以这个 text 就是经文呢，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
那你记不记得腓力的故事，腓力和太监的故事？我想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它。你记得吗？那个刚好这个腓力呢遇到到非洲去的太监，刚好是读这个以赛亚书
53章，
因为经上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那么后来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呢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然后下面圣经第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的说。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信息的内容。信息的主题永远是耶稣，你怎么讲来讲去总是讲到基督，这个才是为主说话。但是呢，你一定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那么腓力从哪里讲起呢？腓力是从这经上讲起。那么这经上是什么哪一段呢？那就是以赛亚53章。他就根据以赛亚53章从这段圣经讲起来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想腓力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你我如果要传讲基督，你要问你要从哪里讲起，你一定要从一段圣经讲起，一定要从这经上，一要看从这经上起，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一篇的信息讲台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一定是有一段话是很足很明显的，这个指给我们看的。那么然后呢，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找到，然后你再从那里开始发挥。那么现在要点在这里，就是说所谓有话没有话，就是主有没有把这一段话给了你，你确定知道这是主所要这个说，所以要你说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应用上，在技术上呢，知道每一次如果你知道要为主说话，那你在主面前寻求等候，那么你就是问说，主啊，到底你给我什么话，你给我哪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是从那一段话开始。我们说过这一段话是你求来的，是祷告来的，所以实在说来的起头是没有，起头也许没有这段话，起头你不知道这段话，甚至于你觉得你知道说你要传福音，但是你怎哪一段话可以用呢？你不知道，一直等到呢你找到了这一段。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段话的话，你就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只要开始为主说话，我们一定知道是从哪一段神的话开始。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平常呢，我们说过，有的时候呢，如果一个熟练的为主说话的人，他可能一直没有话，等到站讲台的时候那个话就来了。那么我们在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不是一般的情形。那一般的情形呢，我想总是在我们还没有起来为主说话以前，你已经在那里准备，已经在那里寻求了，那么希望呢主能把有一段话赐给你。那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如果有一段话是神赐给你的话，那段话一定是特别的话，圣灵说话都是特别的，都不是平常的。就算是有一段话是很熟悉很熟悉，但是呢因为是主给你那段话，它一定是不平常的。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圣灵把这些话给我们，一定是要引起听话的人注意。所以当你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我在说你所注意的呢，就所注意的就是到底 嗯，当你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你里面的深处有没有跳动？如果你觉得当你寻求了一段时间以后，哎，你觉得这是主给你的，你觉得就是这个是主能够出去啊、供应别人，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是需要在主面前寻求，这个并不是并不是这个其实是最难最难。我们说到底一个弟兄也在主面前，你说比方说我们一同有几个人一同寻求，我们到了这个礼拜六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那么现在我要问说弟兄，我在我们中间哪一个有话呢？那么这个就和我们在主面前寻求很有关系。那么等到你在主面前一找到那句话以后，那么我想这已经是很好的开始，这个已经是一大步很重要很重要的。我知道有一些很熟练的弟兄姊妹或者弟兄，特别他们为主说话的他们也会找，但是圣经还是很有，我们再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到对象，因为你说话的对象啊，有的是比较深一点，有的比较浅一点，有的对圣经的背景熟一点，有的是对圣经的背景不熟。那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讲了好几次的信息，那个信息只有几句话，就是巴德罗买，他就是巴德罗买，那这就是主给他的那一句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讲巴德罗买，所以我有的弟兄姊妹说没有问题，你只要神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哪一段话你都可以为主说，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说过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你可以说，都是我可以说。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那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次觉得主给他的一句话，主给他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就是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就完了。那么他这个所得到的经节就这点经节，那么他可以讲，我们就你可以讲。所以你如果主给你的话，是一定是这个圣经你能够明白，这个圣经你有感觉，这个圣经是先摸着你的，而且呢你觉得是很特别，是主赐给我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给你的怎么寻求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到底我这个普通一般的群，我们讲的是现在有几种的可能。比方说，如果全教会要传福音的，那么弟兄们说教会的需要，弟兄们看见了教会的需要，就是要吹号，要培养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就有需要有一片的讲台，讲到这个爱灵魂。神要为我们创造一个爱灵魂的心，就是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像这样的信息是要送出去的。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什么，当有一个需要来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寻求。然后不错，你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是要弟兄姊妹起来爱灵魂，那么你用什么话，到底圣经里面哪一段话可以帮助他，那这个需要祷告，需要寻求。那么到一个时候，也许主给你一句话，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也许主给你耶利米那一句话，我如果不说的话，那个火在我里面闷，在我里面烧，那么这样也许呢你就可以就可以把这个信息送出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根据外面一个需要，已经知道的需要，你在主面前问说，主啊你怎么样应付这个需要，那么结果呢主在祷告里面常常会给你这些圣经，那么一给了你这些经文以后，你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传讲耶稣。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根据外面的需要，或者比方说 特别在丧事的聚会里，或者说在一个喜乐，像一个结婚的聚会里，如果主要为你说话，要你为他说话的话，那么很自然的，这些是需要在先，然后呢，我们可以祷告求主，或者说在这种场合，在这种需要底下，主啊，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那么结果呢，就借着祷告和寻求，你会得着那句话。那么有的时候主给你，有的时候主没有给你，但是他可以给别人。所以如果几位弟兄在一起寻求的话，那总是有人得着主的话，那么这些他就可以起来把那些话送出。所以我们要记得，一篇的信息呢，最重要第一点就是主给了一段话，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我现在我举一点的例子，这个就是当你普通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感觉很细腻的话，平常呢你就已经有了一点的累积，就主就常常把这些话赏给你，然后慢慢你就可以为主说很多很多的话。所以我再说这个这种的准备呢，就不是因着需要，这个就是平常你就是住在主的话里，也让主的话住在你里面。所以呢，你无论是聚会也好，无论你自己读经祷告也好，你已经在那里寻求主，求主在他的话里面找出给你一些话，叫你呢能够把神的感觉，把圣经的感觉，把它送出去。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比方说圣经里面呢，常常很多的话都是成对，或者说是成一组，好像双胞胎一样。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啊，就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那里你看见吗？母鸡聚集小鸡。那么同时呢，你如果读到这个读到什么？读到这个《生命》第32章第11节，你记得不是有一个老鹰嘛，在那里搅动那个草？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完全相反、完全对称的图画。一面呢是母鸡呢在那里聚集小鸡在它翅膀底下，但是另外一面呢，你看见说不同了，你看见说是一个老鹰呢在那里搅动它的巢。那搅动它的巢以后呢，你知道这些小鹰呢就开始分散了，而且呢小鹰就开始学飞了，因为你知道那个老鹰震动那个巢啊，那个整个巢好像台风吹来一样，把所有的它的这些巢啊通通飞走。所以最后呢，你知道老鹰小鹰呢不能不逼着离开那个巢，然后开始飞。当它开始飞要掉的时候，那个老鹰刚好在下面就把它接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注意圣经的话，你看这是两段的经文，但是你光读母鸡聚集小鸡，也许你没有多少的感觉，但是呢你再读到生命记，结果老鹰呢是反而是搅动那个巢。那么弟兄姊妹，这很明显是两个对比。那这个两个对比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里面的感觉就来了。你看见吗？等到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断奶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小鸡永远在母鸡的呵护底下，但是这个日子不能很长很长。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那结果没有想到云彩就遮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就变化，我们今天最害怕的就是怕明天不知道有什么事会临到我们。那原来你知道圣灵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是不要让我们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如果那样我们永远不会飞。但是只有当神在那里好像搅动我们的巢的时候，那么这个老鹰小鹰呢在开始长大。所以这只是个例子，就给弟兄姊妹看，你从这两幅，一个是母鸡的图画，一个是老鹰的图画，你就能看见和我们基督生命的成长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首先你让主对你说话，然后呢 现在你知道了，哦，这个应该因为主感动了我，我也巴不得能用这些话去帮助你。那么弟兄姊妹，这不表示说你明天就需要讲，那么现在你准备好这一篇准备好了，也许是两年以后，也许是两个礼拜以后，只要主给你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以后，你就要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要给我的，就求你与我为预备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平常的时候预备，这个是在你平常读圣经的时候与主交通的时候就开始，那这样你才会丰富。否则的话呢，你等到说是下个礼拜要讲，下个月要讲了，你说我现在我来找，现在我来苦苦的追求，你不一定得到。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有心愿要羡慕做先知讲的，如果你真的愿意我操练为主说话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随时可以就在第一个你要得住主，那得着主的话，你怎么叫做主的话呢？你知道许多时候圣灵呢把它摆在一起，那么然后呢把光赐给我们，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好啊，我想弟兄姊妹，你记，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很快读一下，你知道这是两段也是对比的对话。比方说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32章，撒母耳记下，不是，对不起，15章30节，那这段是很动人的啊！你看啊，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你记不记得他是被什么？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赶，因为亚撒龙背叛了，所以大卫蒙着赤脚，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你看了吗？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第几章？是15章30节。那么当你读旧约圣经的这个印象你很深很深，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另外一位大卫，那个的的确确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你也发现很有趣的，你现在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路加福音第19章第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你知道刚才大卫是上橄榄山，现在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正下橄榄山。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你看见吗？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读的刚好是相反的。那么然后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默想的话，一个是大卫的故事，另外一个是比大卫更大，这边是哭泣，这边是赞美。但是呢，等到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他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么假定你主把这两段圣经把它放在一起，你在主面前寻求，在一起祷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你日日夜夜，你问主说：“主啊，到底这两段圣经为什么？你看，你从外面读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的图画。那么这里你有没有一些信息？有没有一些话是为着我？但愿我能看见，但愿我能感觉。”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看见，我这是举个例子，也许你就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一篇的信息是为着这个教会的。那么还有比方说，我们如果讲了浪子的故事，比如浪子故事是路加福音15章，如果主给你这一段是讲的浪子，但是不要忘记浪子有两个，一个是旧约的浪子，一个是新约的浪子。
那新约的浪子呢，毫无疑问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旧约的浪子呢，是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你们现在不要去看，因为我们要赶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可以讲旧约的浪子跟新约的浪子放在一起讲，但是你看见这完全两种不同的图画。旧约的是审判，旧约的是愤怒，新约的是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哎，也许你里面就有光。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永远是彼此解释的。有的时候一段圣经你不明白，你需要用另外一段圣经来照亮它，所以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最少要找出两段的圣经，也许呢就可以彼此照亮。那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吧，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和雅各有一次求他的妈妈告诉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在荣耀在宝座上的时候，希望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讲的宝座，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这是一幅图画。还有一幅图画呢，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讲的宝座，一个讲的十字架，一个是讲的门徒，一个说的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话，你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所要给我的那一段话？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两段话会彼此照亮，你里面会明亮过来。那么等到你里面开启了，你再分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看着弟兄姊妹就会得着，就会得着帮助。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和主一同做帮助，